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5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解体迫害、呼唤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超越底线的屠杀令人类蒙受耻辱、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解体迫害呼唤良知。欧洲议会6月29日举行听证会，三位独立调查员，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美国独立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应邀发言，并提交了关于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促请欧盟采取行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这次听证会由欧洲议会资深议员路易斯·迈克尔发起，来自德国的欧洲议会议员彼得莱斯在听证会上表示，在督促欧洲委员会采取具体行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问题上责任重大。他说，要看到国际上器官移植的阴暗面，要停止反人类的罪行，不能单纯等待欧洲委员会，议员们必须主动行动，给予中共压力，我们必须竭尽所能来终止这样的罪行。来自捷克的欧洲议会议员托马斯·德克斯基通过他祖父的亲身经历来讲述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恐怖。他承诺，我想要改变一些事，如果你想改变什么事，那么就去做，如果你相信成功，那么成功就相信你，永远不要放弃战斗。他坚信欧洲议会一定要有所作为，因为如果你在民主中睡去，那么你会在专制中醒来。
欧洲议会关于制止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书面声明发起人之一图恩克兰说，150万无辜中国人被强摘器官，这不仅仅是议员的事，是关乎每一个人的事，只有在独裁没有人权的国家才能发生的事。今天我们正在面对这样的罪恶，而不能因为与中国的利益关系而忽视，它是用人性为代价的，我们要接下这个任务来帮助结束这样恐怖的罪行。
当天法轮功学员在欧盟布鲁塞尔总部门前的广场上举行和平请愿活动，呼吁欧盟采取行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同时向民众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暴行。欧盟总部的工作人员和路过的各族裔人士被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所震惊，在征签表格上签字后纷纷表示必须制止这场迫害。
6月30日，在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发布中国人权报告最黑暗时刻两天后，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听证会在英国国会大厦举行。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主席菲欧娜·布鲁斯议员和副主席本尼迪克特·罗杰斯议员联合主持会议。麦塔斯和葛特曼把他们和大卫·乔高新近发布的深度更新调查报告 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杀更新版带到了听证会。主持听证会的布鲁斯议员和罗杰斯议员对发言者们表示感谢，强调大家的共同目标是希望帮助更多的人了解中共活摘器官真相，并各自去采取积极行动。他们说，活摘器官正引起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党派的英国国会议员的关注。
英国外交家杂志6月29日刊登了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 Benedict Rotters 撰写的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遍布中国的大规模器官交易犹如恐怖电影，肝、肾、心、肺和眼角膜被从活着的良心犯身上摘下。如果这世间有什么事情能够诠释反人类罪，那就是这一血腥的、残酷的虐杀。
英国独立报6月28日报道，尽管中共两年前宣称他已经结束摘取死囚器官用于移植的做法，但是一项持续10年的研究显示，中共仍在继续非法强摘良心犯的器官。报道说，专家估计中国每年有6万到10万良心犯被杀害，他们的心、肝、肾等器官被摘取用于移植。
继美国国会众议院2016年6月13日全体通过343号决议，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之后，多家主流媒体纷纷报道此事。来自宾州的美国联邦众议员乔·皮兹6月17日在大费城地区蒙哥马利郡的报纸 The Mercury Columns 撰文，呼吁制止中共这一反人类罪行。
2016年世界社会福祉大会6月27日至6月30日在韩国首尔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韩国非政府组织国际器官移植伦理协会设置展位，揭露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征集签名呼吁联合国尽快制止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韩国前任福祉部长官、现任国民年金公团理事长文亨韶6月28日访问展示厅，当他得知在中国发生的强摘器官事实后非常震惊。他说，以前听闻的事情竟然都是事实，真的很吃惊，很痛心，这是一个必须尽快告诉全国国民的问题，刻不容缓。他并未旨在制止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请愿的签名栏上签字。
6月26日国际反酷刑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的奥提亚广场举行反酷刑展，呼吁人们关注持续了17年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西人女士英格德是一名记者，听到法轮功在中国至今仍在承受残暴的迫害时，她认真地说，我在思考除了征签和资料之外，还可以有什么更多的办法来帮助制止这场迫害。
6月28日，新西兰最大主流社会媒体英文先驱报报道了中共屠杀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他们的器官谋取暴利的消息。报道说，最新调查报告显示，有确凿证据证实中共仍在继续大规模屠杀无辜民众，盗取他们的器官做移植手术。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中国问题专家兼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指出，在中国实际所做的器官移植手术是官方正式公布数字的10倍。
6月28日，澳洲新闻集团在其网站的国际新闻板块的大头条位置发表了题为《血腥的活摘：新报告揭示成千上万人被摘取器官遭虐杀》的深度报道。
6月30日，乌克兰最大通讯社 Union、 乌克兰今日报、奥德萨电视台晚间节目奥德萨之夜以及主要信息港报道或转载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的消息。奥德萨电视台在直播节目奥德萨之夜中向观众播放了法轮大法介绍短片以及去年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在基辅市中心举行红法反迫害的录像片段，节目全长近30分钟，主播与嘉宾就法轮功以及目前受到中共迫害的现状展开畅谈。
6月22日和25日，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在圣彼得堡战神广场的城市聚会活动上设立真相展位，向人们介绍法轮功是什么，并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并活体摘取器官牟利的罪恶，以及征集制止迫害和活摘的签名。许多民众认真阅读真相展板，并倾听法轮功学员讲述真相。很多人一开始不敢相信这骇人听闻的消息。当进一步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性的迫害后，主动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瑞士法轮功学员近日在日内瓦举办了一场电影招待会，放映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纪录片《活摘》，又名《大卫战红魔》。到场观看的有议员、政要及各界人士。一位在联合国有咨询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秘书长在看过影片后表示，我看了这部影片非常震撼，应该让更多的人来看。现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修炼人的迫害已经达到前所未闻的程度，我非常喜欢法轮功的价值观，这是信仰，这些都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价值观。
6月27日，北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贝尔法斯特南部小镇班戈向那里的民众讲述中共残忍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等真相，很多人签名声援法轮功。道格拉斯先生是肾脏移植方面的专家，了解到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贩卖到国外谋取暴利等恶劣行径后吃惊地说，我简直无法相信如此大的国家竟然做出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这种行为应该遭到谴责，太血腥，太残忍，我要签名反迫害，我要支持法轮功。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省各地多名法轮功学员2016年6月28日被绑架，其中大连44人，沈阳22人。这次绑架案由辽宁省政法委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操纵，各地出动大量警察，采用跟踪、定位、蹲坑等手段实施绑架。
重庆市合川区78岁的退休教师郑开元被610绑架到五尊洗脑班，强制注射药物，造成肌肉萎缩，视物不明，记忆不清，人形枯瘦。2016年6月12日下午3点钟，重庆市合川区610出动五部警车，以头目黄晶、张红瑞、赵高兵为首，带领区国安、云门镇派出所、社区刘路建、唐胜兵等20几人非法围捕郑开元。郑开元老师无所畏惧，连声高喊法轮大法好，警察将他强行抬上警车。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白银诺尔镇小学教师贾雪东6月13日被绑架抄家，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6月27日，贾雪东的母亲赵春霞和其他亲友去巴林左旗公安局要人。赵春霞、赵桂荣、赵福霞、赵春华姐妹四人被特警四个人抬一个塞进黑色车里拉走了。
吉林省通化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素华被东昌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60多岁的朱亚仙被非法判刑五年。张素华和朱亚仙于2014年9月2日被通化市警察绑架，在被非法关押一年半后，于2016年4月19日在未通知本人律师的情况下被非法开庭。对张素华的非法庭审，整个过程仅用了10分钟，草草收场。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7月4日，美国大华府地区的法轮功学员第14次参加一年一度的首都独立日游行，与其他100多个团体及几十万现场观众共同庆祝美国的生日。除每年的天国乐团和花车外，今年法轮功学员还应组织者邀请负责组队携大型生日蛋糕气球游行， 由175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演奏了法轮大法好、星条旗永不落、神圣的歌、凯旋、颂宝、法轮圣王、法鼓法号镇十方、法正乾坤等曲目。其中星条旗永不落是乐团特别为游行准备的。
作为独立宣言的发祥地，美国第一个首都费城每年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其中包括庆典仪式、游行、燃放烟火、大型舞台音乐和舞蹈表演等。今年是当地法轮功学员连续第16年受邀参加费城独立日游行，并进行了法轮功功法演示和文艺表演等活动。法轮功学员还在庆祝活动中设立了展位，向人们介绍法轮功，众多游人驻足并了解真相。
7月4日上午，由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美西天国乐团应邀参加拉克斯波市一年一度的独立日庆祝游行，为当地民众带来了法轮大法好、星条旗永不落等乐曲，受到主办方和观众的欢迎。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说，现在来的是法轮大法美西天国乐团，他们经常在美国西部参加各种演出。法轮大法的原则是真善忍，乐团成员都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他们还肩负着揭露中共迫害的使命。
芝加哥北部的艾文斯顿是7月4日举办游行，有近百支游行队伍和3万名观众一起欢庆独立日。法轮功学员再度受邀参加，作为游行队伍中唯一的华人团体，并获得最佳社区花车奖第二名。
7月1日是加拿大149周年国庆日，举国欢庆，4万多人汇集渥太华国会山前欢庆。法轮功学员再度成为最受瞩目的团体之一，平和的功法、优雅的古典舞、灵动的舞狮、喜庆的腰鼓以及天国乐团震撼人心的演奏，吸引了大批各族裔不同年龄的观众。两位主持人不断通过广播向成千上万的游客介绍法轮功。
像往年一样，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7月1日参加了两个游行，一个是上午11点开始的在密西沙加市克莱迪特港举行的加拿大国庆日大游行，接着赶场参加下午4点的大多伦多施加堡市的国庆日游行，腰鼓队也应邀参加了第二场的游行。克莱迪特港游行主办方负责人布莱特女士说，我喜欢真善忍，这些品质都是我所追求和向往的，我一直以来都相信有一种更高层次的力量，有点像真善人，这种教人做一个更好的人的事物的存在。我看到法轮大法中包括放松和打坐，这些我都想去深入了解和尝试，我也想练法轮功。
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列治文市三文鱼节游行和在市中心举行的加拿大国庆游行，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市民赞扬法轮功队伍阵容庞大，真善忍的美好让家国更强大。
6月25日，德国法兰克福第十届多元文化节在市中心举行，来自法兰克福地区的70多个民间团体参加了文化节大游行，法轮功学员也应邀参加，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的罪恶。有的民众表示，让人们了解真相这很重要，揭露中共迫害很重要。在游行终点罗马广场上，游行主持人看到法轮功游行队伍后说，这个队伍真庞大。他介绍说，法轮功是以修炼真善忍为基础的，这个团体在中国被迫害。网络编辑克里尼亚莫斯女士表示，法轮功学员用游行的方式来揭露中共迫害非常重要。一位德国女士主动走向发资料的法轮功学员索取资料，并感动地说，我真的非常感谢神把你送到我跟前。
5月到6月期间，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受邀请参加了在奥地利举办的各种艺术节和文化节的活动。法轮功学员在参加文化节期间向奥地利各界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也把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暴行揭露给奥地利民众。
6月26日，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布兰诺市会议中心举办的生活与健康大全节。 许多探索寻找健康、生命意义及精神层面的人们，看到法轮功的展位后非常感兴趣，也想练功。学员们还向人们讲述中共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很多人都在征签表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此罪恶。
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第24届胡德美景节庆祝活动于6月24日在东北区莉莉丝阿尔比纳城市公园拉开帷幕。活动持续两天，法轮功学员精心设置的展位，优美舒展的五套功法显得尤为平和雅致，吸引了前来欢庆的人们。
6月18日至19日，美国夏威夷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城拉起了条幅，并将343号决议案全文的中文翻译制作成传单，在中国城向华人发放，将制止活摘器官的英文真相资料发送给西方人。接下来的周末，法轮功学员们继续以此为主题在中国城举办活动，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迫害真相。檀香山市市长考德威尔及随行人员来到中国城视察，也看到了法轮功学院的条幅和真相展板。随行人员接了真相资料，考德威尔市长和法轮功学院合影表示支持。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乡亲和同事们要求放好人回家。北京怀柔县68岁的法轮功学员孙福义2016年1月11日在顺义石门批发市场向民众讲法轮功教人向善遭中共诋毁迫害的真相时被警察绑架。2月28日孙福义被非法批捕。孙福义是当地乡亲口中万里挑一的好人，截至目前已有278人联名要求释放孙福义，还有多人写下证明书、请愿书，证明孙福义是当今社会难得的好人。人们说，九渡河的孙福义那可是个大好人，全世界都少找。说这孙福义啊，百里挑一都不够，都得万里挑一。为他签名我不怕，只要能让他回来。孙福义以前在怀柔区电信局上班，工作兢兢业业，他带过100多个徒弟，年年被选为先进模范。江泽民之流发动迫害法轮功后，他仍年年被单位选为模范，层层批准，上到北京市就不批了，只因他修炼法轮功。原单位领导都为他愤愤不平。因为坚持真善忍做好人，2004年孙福义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受尽折磨。他从劳教所出狱后，单位薪金照发，工资照涨，奖金一分都不少给他。610人员让单位派人监控他。局长说，我没人，他是我们这里最好的人。孙福义这次被绑架后，亲朋们为营救他进行征签，不到两个小时就签了100多人。每一位乡邻提起孙福义都十分感慨，因为他从来不跟人吵架，总爱帮助别人。一个乡亲说，我们村闹峡沟有一条道，一个烂泥塘，谁都不修那道，不卖那力气。孙福义就出钱买烟灰管子埋在那里，让大伙儿好走，他的好事多了。有的说，警察坏人不管，专害好人，法轮功有什么不好的呀？凡修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真善人有什么错啊？中国这社会要都讲真善人，你瞅中国变不变样子啊？有人表示，签名声援孙福义没压力，不怕警察找，还说我还希望警察来呢，来了我可有话了，你们那些个官想抓谁就抓谁，你们挨家挨户问问孙福义是什么人，谁不知道啊，让谁都得说是个大好人。
黑龙江杨运涛依法诉江被庭审，警察村民踊跃旁听。黑龙江省桦南县法院6月21日下午再次对杨运涛非法开庭，旁听席上和上次一样几乎坐满旁听人员，这次有两个610人员也前去旁听，还有杨运涛所在地的村民们拥挤着坐满了两辆微型车从乡下赶来，据说车里坐不下了，还有没能赶来的村民因听不到律师辩护感到很遗憾。事件回顾， 2016年4月18日，华南县明义乡60多岁的农民杨运涛因向两高递交起诉江泽民的诉状，遭华南县法院非法庭审。家人为杨运涛在北京请了两位律师出庭做无罪辩护，这消息惊动了华南县公检法人员。公安局副局长声称，北京的律师来辩护，我们去听听。当日公安局出动20多名警务人员，尤其华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几乎全部出动，开庭时都进入旁听席旁听。上次开庭，律师在辩护中有理有据，一针见血。公诉人的无理诉讼是在场的旁听席上，特别是那些普普通通的农民无不感到其荒唐。庭审结束后，因此也传得沸沸扬扬。华南县明义乡双龙村的村民们听说又要给杨运涛第二次开庭，这一次引起一些年轻人的关注，并踊跃参加旁听，还有华南县的两个610人员也前去旁听。庭审中，公诉人说，控告江的信中有宣传法轮功的说辞。当事人杨运涛义正言辞地说，控告江泽民就是因为他迫害法轮功，你说的是不是天安门自焚伪案？公诉人避开不提。庭审大约在30分钟左右草草结束。这种荒唐的庭审再次显现公检法司对待法轮功学员完全无视法律。目前66岁的农民杨运涛老人已被非法关押130天。律师在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时，时而有看守警察也不平地说，其实个人信仰有啥罪，控告也没有罪。
苏州杨虎南夫妇被捕，公司老总同事要求放人。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法院欲于2016年7月7日下午对法轮功学员杨虎南、崔娟夫妇进行非法庭审。杨虎南是苏州格林精密部件有限公司的高级管理员，他的妻子崔娟是韩语导游。夫妇俩于2016年3月13日晚上被绑架，先后被劫持到苏州黄岱看守所以及苏州第四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至今。杨虎南所在公司的董事、老总和员工都知道杨虎南的品德和工作能力是一流的，上上下下都为他鸣不平，大家自发联名呼吁要求立即无罪释放杨虎南。杨虎南夫妇被绑架后一直是零口供，不签任何字，不穿囚服。相城区国保警察和610人员又耍手段，把杨虎南18岁的儿子诱骗走，制造恐怖的氛围，对他进行单独审问，写了密密麻麻三张纸的所谓笔录，骗孩子签字。杨虎南的儿子后来说，我长到这么大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这些警察很卑鄙，他们用手段让我不明不白的成了我父母的所谓证人。
21岁时连遭酷刑七天，现冤狱七年。2010年大年初一，内蒙古赤峰市法轮功学员王志东结束了七年的冤狱，回到家中。2003年他被非法判刑时只有21岁。2003年2月，赤峰市五名法轮功学员郑兰凤、周彩霞、段学琴、田素芳和王志东被赤峰国安大队非法抓捕，现在三人被迫害致死。郑兰凤2003年3月初被迫害致死，周彩霞被非法判八年，2003年7月被劫持到内蒙古第四女子监狱，不到一周就被折磨致死。退休女教师田素芳被非法判刑五年，于2011年3月15日含冤离世。段学琴当年被迫害的生活已不能自理。当年21岁的王志东连遭七天酷刑折磨，被非法判刑七年。警察曾把王志东反检吊起来靠着，只能脚尖沾地。两个警察开始轮番地抽王志东的耳光，打了无数次，电击王志东的头、耳朵、胸部、背部和手指尖，用橡胶线抽打王志东的头部，打得王志东昏死过去。
严正声明，本周35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28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这样的好事谁不想做？山东来稿。在医院的台阶上坐着一男一女，我走过去想跟他们讲真相。刚说三退保平安，男的从提篮里得意地拿出四本真相资料炫耀给我看，意思是他们都明白了。我从他包里拿过三本，给他留下一本，说这是谁给了你这么多，你们看一本就行了。男的一把抢过去说，这是我要的，好事就兴你们做，不兴我们做，这样的好事谁不想做。女的连忙帮腔说，是呀，这么神圣的事谁都想做，他们家兄弟五六个呢，意思是给他们的。有一位卖鱼的，买卖也很兴隆，在周围的商贩中挺有影响力。他最爱看的书就是大法真相资料，每次拿到真相资料后，他都要回家恭恭敬敬地供养一下才开始看。有一次他从法轮大法弟子那儿要了真相资料，他兴奋地举着大法资料在人群里喊，我要回家供养了，我要回家供养了。在他的影响下，周围的商贩不仅非常认同大法并做了三退，而且见了大法弟子也非常热情。有一位卖肉的小伙子，从接触的法轮大法弟子身上看到了这些人都很善良，所以非常的认同法轮功并做了三退。从此不管什么身份的人，只要去他那儿，他都要告诉他们三退的事，并说共产党最坏。大法弟子在他们那儿讲真相，他总要帮着讲，不要信共产党的，全骗人，太坏了，就信法轮功的，他们都是好人。现在小伙子生意不是一般的红火，顾客经常是排队等。
起诉元凶江泽民见闻，大陆来稿。2015年7月份，我弟大法弟子基本完成了向两高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89月份就进入了向普通民众征签支持诉江或举报江泽民。我向一位同修的家人说明能否支持我们控告江泽民，给签个名。他的儿子孙子都同意，说行，给我写真名，我不怕被抓。他家叔叔说，我都70多岁了，我不怕，他能把我咋地，给我写真名。10月份我妈出院来我家住，我照顾她。我弟弟和大姐来看我妈，我跟他们说，全民起诉江泽民，因为他一手迫害的法轮功，希望他们支持诉江。我弟说，好，国外都让练，就中国不让练。我姐也支持，并且说把我们全家都写上。我说得本人同意，大姐说那有啥不同意的，我跟他们说先都给写上。年底儿子回来过年，我也给他讲了起诉江泽民的事情。儿子说告告他，别先死了，再活两个月好审判他。我们听完都忍不住乐了，我看到了众生的决心。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疯狂迫害善良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民众也在觉醒。现在送达高检的诉状20多万份，全球举报江贼超100万人。
一呼百应。大陆来稿。初冬的一天，天气阴沉，空中飘着雪花。我与几位法轮大法学员一起外出寻找有缘人讲真相。走到一个简陋的菜市场，没有大棚，雪花飘落到卖菜人身上。我们边买菜边和卖菜的人聊天。我对一位摊主说，你们做小生意的也真不容易，风吹雨淋的。他说，是呀，为了养家糊口也只能这样了。我说，你看江泽民手下的那些贪官们，吃喝嫖赌，不干正事，挥霍着老百姓的血汗钱。法轮功讲真善忍，做好人中的好人，还被江泽民残酷迫害。其实真正被迫害的并不是我们修炼人，而是不修炼的世人，包括你们。因为江对法轮功的报道全是造谣诬陷，不明真相的人就信电视和报纸上的，把编造的谎言和诬陷当成事实，都在上当受骗。他还是有些疑惑，我与他交谈时旁边的人都在听，我就有意提高了声音， 我说，现在房价昂贵，上班族很难买得起，可那些贪官们个个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都有多处房产，他们哪来的这么多钱？不都是老百姓的纳税钱，工人农民的血汗钱吗？共产党太腐败了，贵州有块大的藏字石，500年前裂开的，上面有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这不就是天意吗？人不治天治，中共邪党是反神的，不叫人信神，神造了人，人不承认神，那只能被神淘汰。凡是入了党团队的，那就是他共产党的一份子，大淘汰来时，没退出的都得给他陪葬，因为你加入他的时候，你发誓要为共产党献身。说到这儿，他若有所思，好像恍然大悟，感到最吃亏的真的就是自己，就说老百姓最倒霉，江泽民最坏了，周围摊位上的人七嘴八舌的全都开口了，有的喊法轮大法好，有的说江泽民是大坏蛋，连过路的人都过来插上几句，真是一呼百应。就这样，周围凡是没做三退的大部分人都退了，有个过路的听明白了后，也让我们给他做了三退。
外面贴的肃江消息我都看见了，四川来稿。昨天我去商店买米，到商店门口看见一名老者把买好的米面装上车，正准备走，我赶紧走上前问他，老大哥，您知道全国都在控告江泽民吗？全球都要求审判他吗？老者说，外面贴的那些我都看见了，上面写着全球都要怎么着，全球审判江泽民，我回答。他说，对对。老者很小声地对我说，你是不是练？我说是。老者很激动地说，毙了他，毙了他，他太坏了。我把有关肃江的真相小册子和天赐红符各给了他一本，告诉他这小册子上讲得更详细，拿回家去好好看看吧。老者说，太好了，我一定好好看看。随后我又送了一个大法护身符给他，他说，再给我老太婆来一个。我问，三退保平安您知道吗？他说不知道。我告诉他，入过中共党团队的要向神表态退出，抹去寿印就平安了。他说没有入过。我说戴过红领巾吗？他说那倒是戴过。我说都要退出。他说那就退了，告诉了我他的真名，高兴地骑上车走了。
人心于因果。原河北深州市政法委书记边广信遭恶报，肝癌死亡。在2011年下半年至2013年，边广信担任深州市政法委书记，在职两年。任职期间，边广信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指令，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16年6月，边广信遭恶报，肝癌死亡。在中共邪党十八大前夕，2012年10月28日半夜时分，深州市出动警察、武警、特警，还有衡水市公安局国保警察，共200多人，警车80多辆，同一时间去法轮功学员家中撬门、翻墙，非法抓捕、非法抄家。被绑架的有40名法轮功学员，同时被抓的还有法轮功学员的家属3人。当时法轮功学员李兰柱都80岁了，眼睛看不清物品，腿也走不了路，警察不管这些，硬是从家中把李兰柱抬上警车绑架走。68岁的法轮功学员宋显英的丈夫刚刚去世，办完丧事两天，宋显英和女儿就被非法抓捕，抄家时把家中的电磁炉、电饭锅和去世丈夫的鞋箱子都搜走了。76岁的法轮功学员赵秀根一人居住，被警察非法抓捕抄家后，家中的10000元现金不翼而飞。边广信直接策划并参与了这次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抓捕事件，是这次事件的直接罪犯和始作俑者。虽然边广信在2013年调离了深州，还是因迫害法轮功学员遭到了恶报。 2014年被确诊肝癌，痛苦折磨一年多，于2016年6月13日死亡，年54岁。
时事评论：超越底线的屠杀令人类蒙受耻辱。作者：逆真。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于美国东岸时间晚上6点半表决，全体通过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径。决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已持续17年的迫害，立即释放所有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良心犯。决议还要求对中共器官移植系统进行可信、透明和独立的调查。据明慧网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6月23日就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举行听证会。与会发言者们表示，中共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邪恶之一。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是在手术衣的遮掩下进行的群体灭绝罪。用关注、困扰、震惊这些词都不足以形容中共的暴行，人们用极其残忍来形容真正恐怖的暴行，中共的暴行是极其残忍的。6月26日，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中国问题专家及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发布了关于中共强摘器官的最新数据报告，震惊各界。麦塔斯说，我们现在的证据显示，在中国实际进行的器官移植的数量比中共公布的数量要多得多，这两者间的巨大差额让我们得出结论，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遭屠杀的数量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要多得多。资深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在听证会上作证，1999年中共发起消灭法轮功的运动，截至2001年超过100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劳教所，并被迫接受器官检查。与此同时，中共军队和地方的移植医院大量增多。这是群体灭绝，只是在手术衣的遮掩下进行的。如果说当年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曾经引起举世震惊，那么今天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屠杀，而且采用的是以惨绝人寰的活摘器官手段群体灭绝，超越了人类承受底线，令人类蒙受巨大的耻辱。这里仅举几个案例。重庆市江津区地方税务局干部江西清器官被摘除做标本。江西清的女儿江丽现居住在美国纽约，她回忆了当年见父亲最后一面时的场景。父亲的遗体从冰柜里拉出来后，我们摸一下父亲的身体是热的，当时比我们的手温还高。家人当时都质疑父亲没有死，要求进行抢救，但是几个彪形大汉很快将他们都拉走了。山东省烟台市52岁的法轮功学员贺秀林遭活摘器官，丈夫欲申诉遭封口夺命。贺秀玲的妹妹多年没有与其相见了，她大声哭喊，姐姐你怎么这样了，你睁眼看看我，你这么多年没见到我了。喊声未毕，贺秀玲的眼中留下了两行眼泪。接着亲属发现她的脸上出现很多汗珠，亲属们赶忙到楼上找医生来抢救。一名男医生和两名女护士带着心电图仪器姗姗下楼来，心电图纸出来十几公分时，亲属们看到上面是跳跃的曲线。贺秀玲的妹妹大声喊道，看啊看啊，人还有心跳，你们就给送这儿来了。医生闻言大惊，一把撕下心电图纸。贺秀玲的亲属上前阻拦，跟医生抢那图纸。该医生带着抢到的心电图纸夺门而逃。手术刀在胸脯，一刀下去，血是喷溅出来的。当心脏的血管剪动一下，它就进行抽搐。2002年4月9日下午5点，在沈阳军区总医院15楼的一间手术室里， 两个军医将一名30多岁的法轮功女学员，在人完全清醒、没打麻药的情况下，活生生地摘取了她的器官。以上的这一幕是2009年辽宁省锦州市一位在现场担任持枪警卫的目击证人在海外披露的。看了这些惨绝人寰的案例，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人干的事吗？不是。这就是至今仍然混迹在人世的中共高官江泽民、罗干、周永康、薄熙来等魔鬼操控下所干的事。数百万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就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在逾20万法轮功学员放下生死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逾百万民众匡扶正义声援肃江，举报迫害元凶江泽民，要求将其绳之以法，逾2亿4000万民众脱离中共选择三退，以维护保障人权为己任的美国等众多西方民主国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摘器官、结束迫害的迅猛大潮下，中共邪教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穷途末路的境地。中国人讲天时、地利、人和，此时正是解体中共、结束迫害、重振中华的最佳时期。活摘器官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超越底线的屠杀令人类蒙受着巨大耻辱。愿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行动起来，不仅仅为了正在遭受中共屠戮的善良无辜的民众，也是为了人类共同享有的信仰与尊严。结束迫害，清算罪恶，将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中共邪教从这个星球上清除出去，这是全人类义不容辞的责任。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呼唤大陆同修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一直以来，在讲真相的问题上，有许多同修都有这样一种认识，就是大法弟子每个人能力不一样，分工不同，只要在自己的项目上多用心做好了，就是跟上了师父的正法进程。所以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上，一般都是随缘，很长时间才有一两个三退名单。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每天争分夺秒全力去面对面劝三退的同修，无论怎样的努力和付出，大纪元退党网站上每天的三退人数还是在10万人左右徘徊。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段问答，弟子问，我们究竟救了多少众生，百分比多少？师父回答，现在有多少退党人数啊？你们几乎讲过真相的人都在那退党人数上。面对中国大陆十几亿的人，要让每一个生命表态为自己选择未来，仅仅只靠那些具备能力和条件的同修去做是远远不够的。目前师父的正法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随时都可能结束，三退的人数仅仅只有2亿4000万，许多世人甚至于还没有得到一个表态选择的机会，这是一个多么严峻的问题。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机会，失去了很多众生。所以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在眉睫的大事，是刻不容缓的，是正法的要求，也是每一个大法弟子不可推卸的责任。否则无论我们以什么样的借口在这个问题上去逃避和绕弯子， 都不能说自己是真修的，更谈不上说自己跟上了师父的正法进程。可能有的同修认为自己与人沟通能力不行，不善言辞，面对面讲真相难以突破。记得2015年神韵晚会的一个节目里，一个愚钝的小和尚吃了佛给的一碗肉，瞬间就能神通大显。看看神韵艺术团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成为轰动全球的世界第一秀，那不都是师父和大法加持的结果吗？宇宙大法可以造就一切，也可以改变一切。记得明慧网上同修写了一篇交流文章说，这位同修天生口吃，想面对面讲真相很着急，但是在这位同修不断突破自己去讲的过程中，口吃的毛病不知不觉没有了，他变得口齿伶俐，能说会道。大法给修炼人开智开会的例子比比皆是，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中，只要我们改变观念，有这个决心和愿望，大法就能给予我们所需要的智慧和能力。可能有的同修认为自己的项目很忙，面对面讲真相时间精力不够，但我也看到自己身边有不少这样的同修，面对面讲和其他的项目兼顾做得非常好。一位多年做资料的老年同修，现在从项目中走出来，每天上午出去面对面讲，下午做资料，晚上学法。从开始的不会讲到会讲，从开始劝退一两个人到现在的八九个人。两个年纪80岁的老年同修结伴，发小册子，发光盘贴，贴不干胶，样样不落，天天还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劝退。从开始的劝退几个人到现在的10几个人、20几个人、30人。一位女同修每天坚持发真相册子50份到100份，还面对面劝退30-40人，多的时候还能够劝退60-70人。我们来展望一下，不谈其他的，就说20万实名素江的大法弟子吧。如果大家都能走出来，每人每天劝退1个人，一天就是20万人。如果每人每天劝退10个人，一天就是200万人。大家想想这个效果有多大。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啊，师父虽然说得重了点，也是叫你们振作起来，因为你们是人类的希望啊，宇宙众生的希望，你们也是师父的希望啊。在10几年的正法修炼中，我们每个实修的大法弟子根据自己的能力，在自己的项目里做得卓有成效，这些都是师父肯定的，都是在宇宙中闪闪发光的，那个威德都在那里。然而那些所有辛勤的付出，都是在为今天世人的正面表态打基础做铺垫。现在正法迫切需要我们每个同修再努一把力，走出来面对面去讲真相，去劝三退，哪怕自己是从零开始，也是我们每个弟子必须要去做的。在最后的这个关键大事情上，我们不能功亏一篑，更不能让师父失望。所以这里再次呼唤大陆同修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下面公路师父的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其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大法弟子整体走过了个人修炼的阶段，目前由于正法弘誓的急速推进，大法弟子正实法的阶段也接近完成，历史将很快走入新的阶段。从现在开始，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放下长期执着的人心，全面开始抓紧救度世人。一旦目前这个阶段过后，众生的第一次大淘汰即将开始。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 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